好了，到了目前呢，报告书说我们可以往前走，我们开始要进入到这个批判保罗新冠的这个过程。先我们要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要素要考虑到。我们还没有批判保罗新冠之前呢，报告书说我们首先要看到保罗新冠本身不是画一的。保罗新冠是一个学术的运动，就等于圣经研究所有的运动一样，是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的。因此我们在批判保罗新冠的称义观的时候必须要很谨慎。保罗新冠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可以去指出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key issues， 由一些的作者们呢提出，也是影响广大的。我们来看他们所提出这些的议题呢是怎么样影响称义的教义的。这些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呢？首先就是 prolegomena， 就是说保罗新冠的学者们他们的圣经论和解经的原则。第二，我们要处理一些名词的定义，特别就是公义、律法的行为和称义这些的名词的定义。第三，我们要审核这些的定义怎么样影响到保罗新冠学者们的称义论。第四，我们之后呢就批判保罗新冠对称义的理解，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很特别的定义了这个称义，所以他们的称义论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报告书里某一些的段落呢会特别把焦点放在赖特的著作，因为特别是赖特的观点呢在改革中和广大的福音派的群体里带来很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影响到改革中和福音派怎么样重新的去解释称义的。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保罗新冠的前提圣经论 prolegomena。 我们批判的第一方面就是要探索保罗新冠学者们他们的圣经论 prolegomena， 或者说他们对圣经的前提 presuppositions。 这个是任何神学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讨论称义的时候圣经观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讨论保罗新冠学者们的圣经论的每一个层面，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他们的圣经观，特别有两方面，就是圣经的末世和圣经的权威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保罗新冠对圣经的末世的看法。保罗新冠学者们他们所强调的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方面，就是他们愿意从第一世纪的历史处境来探索新约圣经，特别在这些的历史背景之下，就是第二圣殿犹太教、拉比的著作、旧约的次经、约瑟夫还有昆兰的文献。譬如说赖特这样说，我们所研究的是人的历史，我们既然是研究人的历史，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戏剧里面的演员，甚至乎整套的戏剧呢，我们必须先要从他们的眼光来理解世界，就是我们首先要采用他们的世界观，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充分的理解这套戏剧里的演员，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充分的理解这个戏剧的本身。赖特的论点是，假如我们真的是把圣经当作是历史的话，那 我们就必须先进入到第一世纪的世界，要探索第一世界里有不同的彼此竞争的不同的世界观，我们才能够开始去理解新约的。再来哈，假如你不理解这个历史背景的话，你就不理解新约是什么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里有哪一些的相互的竞争的世界观呢？有爱塞尼派 Essenes， 他们相信他们在一个秘密的一个新的盟约中有份，他们是个新的约里的群体。约瑟夫他相信呢，以色列的上帝已经站在罗马帝国那边了。耶稣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故事，早期基督教他们也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讲了上帝的国，然后呢透过耶稣呢上帝的国展开的一个的故事。因此赖特的研究的方法就是要尝试去把新约圣经看为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赖特这样的争辩，他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证实到新约圣经的合理和正确呢？就是要用一个设立假设证明假设这个方法简单的说就是 historical criticism 历史辨别学。这个也是曾思汉博士在他的谁的保罗哪个福音里面所用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呢赖特曾思汉等等呢，他们是完全接受历史辨别学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赖特怎么说。历史是一个真实的知识，是一个特定的一类的特别的一种的知识。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获得历史的知识呢？正如我们获得任何的知识一样，是透过这个知识论的螺旋循环而得到的。人类的群体是讲故事的群体，他们会提出一些的问题，提出一些的探索 inquiries， 一些询问，他们呢会做一些暂定的判断，他们会做一些判断哪一些的故事可能会成功的回答我们的询问呢？哪些故事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呢？在这方面人类的群体会做一些暂定的一些的判断。他们定了一些的判断之后呢，他们就继续的与史料历史的资料互动，来去考验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简单的说，人靠着自己的理性去检讨历史的事实，人用他一套的架构，一套的理论去看历史的事实，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历史上的关于历史的知识了。简单的说，人的理性是自主的。这个下面这句话，刚才那句话是我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这个报告书继续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新约圣经看为是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这样子来探索呢？新约圣经是不是仅仅是第一世纪的众多的著作里其中的一份的文件呢？报告书说，当然我们首先承认赖特对新约圣经的观点呢，当然是比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B-U-L-T-M-A-N-N 1884的1976比他的观点好得多了。Bultmann 呢要将新约圣经去历史化，就是新约圣经不是历史，是神话，或者是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School， 或者是宗教历史的学派，代表人物就是 F.C. Bauer B-A-U-R 和 D.F. Strauss STRAUSS 1808到1874。鲍尔跟 Strauss 呢，他们否认圣经中的超自然的神迹，因为他们对超自然本身有所偏见。报告书说，赖特呢至少比这些不认为圣经是历史的学者好一点，因为任何研究圣经的人呢，必须要很严肃的正视新约是历史，也正视新约的历史的处境的。我们与赖特同意，我们说是的，新约圣经是历史，我们要研究从历史处境来看这份历史的文献。但是与此同时的，有一个绝对是基要的前提，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绝对是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考虑到圣灵他自己漠视了新约圣经的。因此赖特的圣经观在这方面呢，就似乎呢与前面所讲的那些学者，就是要寻找历史中的耶稣的学者呢，没有任何的进步。事实上在赖特的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新约圣经与神的子民这本书里，这本书是他解释他的圣经观的，他的 Prolegomena 的，在赖特的这本书新约圣经与神的子民里呢，关于圣灵的工作是一字不提的， There is not a word， 他没有提到新约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也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要把罪对理性的负面影响，圣灵就是要除去这个负面的影响， removing the noetic effects of sin， 让以致呢让解经的人能够明白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有些人呢会这样反驳我们，他们会说赖特是肯定新约的漠视的，赖特是肯定圣经的漠视的，因为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完全是讨论圣经的权威的。可是我们报告书认为呢，赖特是一再的避免圣经的漠视这个问题的。我们来看赖特怎么说，这本书是 The Last Word， 最后的话， Beyond the Bible Wars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超越了关于圣经论的征战，重新的去理解圣经的权威，2005年出版的。我们看 Light 在这本最后的话的第37页怎么说，末世 Inspiration 是一个简称，用来指一个的信念，就是上帝借着他的灵引导不同的作者和编者，以致他们所编写出来的书就是上帝一直上帝愿意他的子民所得到的那本的书。这个不是这本书我写这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以色列的经卷和早期基督徒的信念中假设了某一种的末世的。很奇怪，一本专论圣经权威的书呢完全不处理末世。请注意，在这本讨论圣经权威的这本书呢，一次都没有提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的。相反的 B.B. Warfield 华尔菲德1851到1921年，他看到 圣经的末世和圣经的权柄呢是不可分开的。因此华尔菲特用了50页来维护提摩太后书3:16-17的重要性，这个基础性和重要性。在我们自己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我们也看到是同样的这样子的来强调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1章讲到圣经的权威，1章4段，圣经的权威理所当然的被信服，这权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完全在乎神，他就是真理的本身。神既然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威敏斯特信仰告白1章4段，参考彼得后书1:19-20，提摩太后书3:16，约翰一书5:9，帖撒罗尼迦前书2:13，启示录1:1-2。不但如此，赖特一次再次的强调他所委身的是一个没有圣灵的对圣经的历史的探索，他强调的是 critical realism 批判的现实主义。既然赖特不去考虑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一个这个的本质，就导致赖特犯了2个重要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是有色的眼睛影响到他怎么解释保罗的称义的这个教义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在解释保罗的时候过分的尊重第一世纪的犹太教，这种的解释的方法就是过分注重第一世纪犹太教。这个方法呢是在怎么样的显明出来呢？就是当赖特讨论保罗讲到公义或者义和律法的行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赖特所诉诸的不是那一本自我解释的圣经，不是的，赖特所诉诸的就是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文献来解释新约圣经的。参考威敏斯特信仰告白1章3-7，反之使徒保罗呢从来就没有诉诸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文献，保罗只会诉诸旧约，不诉诸不引用其他的书的。那这个第一方面哦。第二个错误就是赖特所诉诸的是一个删减过的保罗书信文献，就是说当他去解释保罗的称义论的时候，他所引用所诉诸的是一个缩短过的保罗文献。赖特所写的 What St. Paul Really Said 圣保罗究竟说什么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呢他限制了他对保罗的处理呢，限制在那些学者们不争议的保罗书信，就是限制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和腓立比书。 Undisputed Pauline Epistles。 不但如此，当 Light 处理一些重要的课题的时候，譬如说怎么去解释律法的行为呢？ 他所依赖的是邓雅阁的结论，他也同意邓雅阁的结论。而邓雅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律法的行为这句话呢？他也是根据保罗书信的一部分，就是排除了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的。因为邓雅阁认为以弗所书跟这些教牧书信呢是后保罗的，就是保罗之后其他人写的。报告书说，可是呢在以弗所书跟教牧书信里有一些的重要的经文，对我们如何了解保罗讲的律法的行为跟称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多书三章五节的。就算赖特承认啊，所有圣经自称是保罗的书信，假如赖特都承认这些是保罗所写的，就算他承认啊，这十三的十四本啊，十四份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当他把他的研究限制于这些所谓没有争议的书信啊的时候呢，他就让这些历史批判的学术的学派的大前提，就让他们进到整个研究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当你只限制于保罗书信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等于不考虑到圣灵啊为圣经整本圣经做见证，圣灵啊的漠视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是啊有最高的权威的啊。当你把你的研究啊限制于一部分的保罗书信，也说这个就是保罗的称义观的时候，你就等于不承认圣灵漠视啊这些的书信，所有的书信，而且圣灵为这些书信每一卷的书信做见证，你就让这些历史批判学派的大前提。你就引进来了。小节，我们必须要记得注意这些的大前提，就是说当我们去研究跟批判保罗新观和他们对保罗的称义观的理解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的前提。因为当一位与保罗新观运动有关的人说Paul writes, 保罗写道，保罗这样写的，和我们改革中或者甚至福音派说保罗写着说，是两码事，很可能就是两码事。很多时候一个保罗新观的学者，他只诉诸于一些保罗的一部分的保罗的著作，这样子就影响到保罗的称义论整幅的图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保罗新观的大前提，特别他们的圣经观，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去审核他们对一些重要的名词的定义。